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蓝孩聊天室，每周一次，一起聊聊篮球大小事。我是瑞德，
我是 QQ。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三峡地区最射的射手，AKA 假山吕正如，AKA 蓝孩聊天室主持人第一把手奥斯卡。
太强了吧！
好，大家好，我是奥斯卡，我回来了。
好，先跟大家讲一下，之后还是让奥斯卡来带啦。今天还是我主持，是因为想说这个礼拜可能奥斯卡在比赛上面准备还不是那么充足，怕他继续主持可能压力会有点大，所以这礼拜我还是先继续 hold 一下。好，那哇，有点久没有录音，现在有点生疏，刚刚差点忘了开头怎么讲。
我一个礼拜，我就只有一个礼拜没录而已。我现在真的，你们以前有那种寒假放完，但其实虽然说不想上学，但其实还是会有点期待回去见到同学的那种感觉。我现在就是有种放隔一阵子回来的那种兴奋感。今天录音录得十分有活力。
OK，好，来，那我们活力就留给我们的听众。第一部分，我们就先进入听众提问时间。好，那在今天的第一题开头呢，就是在上一集节目，在 YouTube 有听众告诉我们说，谢谢我们节目很长，然后他说问我们说可不可以露脸，因为这样比较有亲切感，然后问说我们是不是大概我们是有自己的考量。可能会紧张啦，然后可能话题敏感之类等等的，对啊。然后谢谢，然后他后面还有祝福我们家，帮我们加油这样子，谢谢你。那两位针对粉丝希望我们露脸回应一下，奥斯卡先来好了，先来暖机一下。
好，我先来暖身一下。露脸这个其实一定是都有讨论过的啊。那我们一开始在试录的时候其实是有露脸，但是后来我们就决定事先以 podcast 为主，因为这位听众应该是 YouTube 上面留言吧。
对，YouTube，今天都是 YouTube。
好，今天都是 YouTube。OK，好，那我来解释一下，我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如果露脸这一件事情，那势必就等于说我们是放上 YouTube，然后我们会影像化这件事情嘛，就是等于说我们是开辟另外一个平台。那在我们节目草创时期，我们那时候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去在 YouTube 上面这个平台上面去发挥，就是我们因为那时候考量到后面影像化，你还要上特效，还要剪辑，又是再多一道程序。所以我们当时候就决定是先以 podcast 为主，然后等到可能某个时机成熟，或是越来越多人听，可能像现在有人开始询问，我们可能就会开始考虑做影像化。对，那主要原因就是YouTube 跟 podcast 目前还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平台，对我们制作来说。对，那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在 YouTube 上面有做露脸这样。
QQ 啦，
蛮认同奥斯卡说的，但我觉得那时候还有说到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露脸好像有些话可能不能讲太大声。
所以你就是像听众讲的话题敏感，是不是？
对，因为毕竟我说我们就是聊天嘛，那讲到一些可能比较敏感，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嘛，对不对？那我觉得有评论到其他人这方面，我觉得我不知道露脸会有点紧。但我觉得之后可以调整啊，对吧？
对啊，这个我们，因为我们大家应该知道，我们都还是学生啦。之后等我们可能放长假，我们会再讨论一下啦，看下一步要怎么走。
现阶段可能还是会以这个模式进行啦。但是如果真的想要我们露脸的，好不好？多留言，我们多留言，我们就会，我们那个现在的心情就会动摇的越快，就会改变的越快。
对，没错，让我们看见你们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到。
一个不够就来两个，两个不够就来三个，三个不够就来一打，好不好？
都来都来。好，那再来是，因为上一集我们聊到蛮多陈佑伟嘛，然后这里是有人说，他说他提到的是陈佑伟他的助攻失误比这一季是来到了3，那。如果不知道助攻失误比的听众，再帮你们解释一下， 三就是指说他每传三个助攻只会发生一次失误。那再加上你考你去想说，欸，陈友伟他的打法持球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其实以这样子的助攻失误比来看，是真的表现的蛮好的啦。那在听众还有补充说，他这个这样子的表现是六队里面的冠军。对，然后他还有提到说，欸，他觉得今年休赛季好像是不是富邦工程师特工海神会追求陈佑伟这一位自由市场的大鱼。那我觉得这四队刚好跟我想的有一些有重叠啦。那你们两位觉得讨论一下陈佑伟他在今年自由市场可能会加入哪一个球队下家的预测啦，然后还有你觉得现阶段台篮不限于 P League 啦， T1 也可以，哪一支球队会去追求陈佑伟？对，你们觉得怎么样？
陈佑伟其实在我应该是前两集吧，前两集我就有大力的吹过陈佑伟，在我们认为最惊艳的球员上面，我就有好好大力的吹过陈佑伟。那下个礼拜我吹完了，下个礼拜他就马上就拿大三元，好不好？那只是那时候我没有办法，我上一期没有办法录音，没有办法再吹一下我自己。好，那陈佑伟这名球员，我觉得他以他这么长，场均三十几分钟，快接近四十分钟，然后大概要处理掉球队的70%至80%球权，然后大家不要忘记，他只是一个四年级的球员，他才打职业打四年，虽然说不年轻的，你不能用一个新秀标准来看他，但其实他也才进，他不是进联盟七八年、十年的控球后卫，我觉得助攻能达到这么长时间，处理这么多球权，然后扛这么大责任，然后助攻失误比还可以这么的漂亮，我觉得这是一件无可挑剔的事情。我不是说是不错，我觉得是可以用无可挑剔来形容，对吧？那如果大家要继续放大他的投篮，那我觉得也没关系，这确实就是他的弱势。所以我觉得陈佑伟这一名球员，我觉得他为什么当初会被寄予这么高期待，就是他的完成度够高，他的天赋天花板可能不高，但他的完成度够高，他选进来就是个挤战力，你不用养你欸，陈佑伟，你有发现他在钢铁人哦？你可以说因为钢铁人让他有很多上场时间，这没问题，但他在钢铁人除了林书豪来的那半季那几场比赛，约莫20场左右的比赛以外，他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大哥，控球位置的老大哥可以去带他，可以去教他的。等于说他从第一季进来到第三季上半季，完全没有一个老导师可以去带领着他。那林书豪来，那马上又走了。所以我觉得陈佑伟他等于说他要自己在一个钢铁人起伏不定的，欸，我讲错了，陈佑伟是不是才进联盟三年了？
对。今年第三年
了，好，我讲错，好，那前面更正，他从第二季开始到第三季，然后到今年第四季，他只有半季的时间有 leader 可以带他，那吸收的我觉得也有限，所以要在这三年钢铁人这么战绩这么低迷的情况下，然后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的情况下，他可以自己成长到这样，我觉得已经无可挑剔了，这是我对陈友伟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蛮认同奥斯卡刚才说的，就是 Taylor 现在进入联盟三年，尤其是他只有半个球季只有老大哥，就是同个位置上有更丰富经验的林书豪在带他，那其他球季他可能是比较要靠自己来，这个是一个他蛮棒的地方，就是三年可以成长成这样。但是我觉得像他今年已经24岁嘛，那我觉得他我们要就是跟我觉得现在可能在 CBA 打拼的一些球员做一些比较，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就是跟台湾自己这个环境比，那你打到国际赛就还是一样的状况，就是每次都发生一样的事这样。那我觉得你看现在24岁还有林庭谦，他现在在 CBA 已经也算是控球，也打出就是他，我记得他是他们那一队算是主控吧。
嗯，对。
然后我刚才有稍微查了一下，就是陈英俊今年30岁，那他24岁的时候是就是他2017年的时候他是被广州龙狮以首轮的 第一顺位就选中，那时候他才24岁，所以我觉得你看陈宏伟今年24岁，可是你说你把他放到今年 CBA 的选秀上，他能拿到状元，对不对？但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篮球路是本来就不太一样嘛，只是我觉得就是他如果想要再更往上一层楼的话，那我觉得他可以跟这些像陈英俊啊或是林庭谦做一些 compare 这样，对吧？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虽然才打三年，但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再进步更快一点。
那你们觉得他休赛季哪一支球队会追求他？
Let's go 富邦Let's go 勇士。
不是啊，现在最长的是那个什么哒哒哒哒富邦勇士。
哦，对啊，对啊，快听不到了，快听不到了。喂，
所以你觉得富邦吗？
我觉得富邦现在就缺一个处理球很稳的人啊，而且台北又是陈宥维的那个，对，他的家乡嘛，而且其他队不缺啦，领航员、梦想家、工程师，
确实，其他队我刚才想过，基本上都不需要，就是
对啊，
国王一定不可能嘛，
对啊，不可能，还有国王不可能啊，要么还有一个可能啊，我那时候看小胡跟王信凯的直播，有还有一个可能，
海神是不是？
海神，对
对，像海神也是我原本想的，但海神就是他还是在高雄啊。
但是对我觉得如果海神跟富邦比，他一定还是选回台北啊，而且 P-League 的制度他也打了三年了，我觉得一定富邦，欸，富邦今年就是要补强啊，他就是准备了大把钞票嘛，那就是开着运钞车来载陈宥维回台北，
看起来就是富邦几率大一点，以 P 的角度来说，那我觉得 T 也没有多少对啊，其实，但我觉得就是我希望他到富邦之后，我觉得徐总真的要好好用他，你知道吗？就是不要再什么他表现不好，或者他投篮不稳，然后你又把他换下场，因为他很明显就是你给他打到蛮长一段时间，当然不用到像他钢铁这么长一段时间，但你至少给他一场可能30几40分钟，他可以给你蛮不错的表现。虽然他那天可能自己进攻状况不稳，但他可以用他的其他方法去串联球队。对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就是看到像现在富邦的一些人哇，完全上不了场这样，对吧？应该是不会那样吧，对吧？
但我觉得富邦今年打成这样，他们在休赛季的目标应该不会是只有陈宥维哦。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马建豪吗？
没有，我哎，这个我有耳闻呐、啊，那详细怎么样就不好说。但是我觉得。我是只说单就控球这个位置啦，我觉得陈宥维应该今年富邦休赛季应该蛮值得让人期待。陈宥维当然大家已经讲很久了，他跟富邦有没有机会，但是我觉得以今年这样子看休赛季，陈宥维应该不会是富邦的第一顺位。
不然他要想，不然还有自由市场还拿控球比较好，
蒋玉安啊。
哦哦哦，对哦，蒋玉安也是要开更大台运钞车哦。那我觉得如果富邦要 win now， 就是下个赛季直接开始整冠，什么不直接不重建，就先抢蒋玉安，抢不到再抢陈宥维。
蒋玉安他当年跟台啤在换约的时候，富邦就有开价给他过。
蒋玉安太佛了，那台啤那个约根本我觉得他的富邦可以拿可能两倍哦。他台啤的约很惨欸，少得很可怜欸，是公认的可怜欸。
只有诚心没有顶心
对对对对超瞎，真的超瞎的。
好 anyways， 我觉得每一年的休赛季都是我最期待的时候。好，那我们 move on 继续下一个问题。有听众说裁判的问题，他是提出他的想法是说能不能要求裁判携带摄影设备，那提供裁判的视角让大家更知道当下的状况，看能不能减小吹判的争议。这个比较像是你，它是一个物质层面的换位思考，它让观众直接知道说哦，裁判当下的视角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这个要减少判决减少误判跟整体裁判素质的进步，我觉得这个方法有限啦，但的确是一个很新颖的想法。对啊，
不错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可是他期待摄影师会不会帮助他当下的判决变得正不正确？就只是可能事后可以做个检讨，当然也是不错。只是我觉得就像我前几集有讲到吧，我觉得为什么犯规不能挑战？我觉得可以挑战啊，就是既然别的国家联赛已经开始有，那为什么我们不行？就是而且摄影师，我们既然界外球也可以挑战，那为什么不干脆连犯规一起挑战？而且说实在，有时候很明显的就是你一个回放你可以搞清楚的事情，那为什么不试试看？就是我不懂那个困难点在哪，因为既然都有回放出界了，那为什么没有回放犯规？而且这个是可以当下马上做出修正。
嗯，对。
哇，我也支持 QQ 讲嘛，我觉得没有，你现在 iOS 系统既然都进来，那他只拿来判在有没有出界或者是时间回溯上面，我觉得有点太可惜了。对，然后讲到时间回溯这一点，那个拜托记录台真的加油一下，就是不管这一第一季到 PD 第一季到第四季都有发生过记录台出包，但拜托你们是职业联盟，你们记录台也要是职业的，请把自己当职业看待。真的记录台出包真的超瞎，好不好？真的超级瞎。还有那个场馆设备那种大小表没电的那种，也不要再出现，真的很鸟。好，那讲回到才，突然乱喷一顿。
对啊，这一段就是不能开镜头播的。
对对对，就是这种，就是不能开镜头。大家有了解吗？就是你突然某个点想到你就乱喷一顿，然后根本没有回答在问题点上面。啊，那我来回答一下，就是我觉得裁判带摄影机这个点，我觉得到最后会拿来变成借口。怎么说呢？我知道球迷的用意是想要了解说，裁判当下的视角是什么？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同情裁判的地方？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会变成说裁判到时候就是拿出来说我看不到这个角度，我看不到。但是篮球场上为什么职业篮球要有三个裁判，就是知道你们会有看不到的地方，不然我放一个就好了。好，那就是因为说可能这个视角你看不到，所以你每个人区分的区域，比如说底线裁判，你是看下面的，你是看下面手部有没有接触，那可能你后面区域的裁判，你是看跳上去在空中手部有没有接触。你每个裁判是有在每个区域，连空地板、空中，然后罚球线以下、罚球线以上，都是有划分区域的。那这时候我就很怕说，如果你有摄影机之后，那他会说，哦，那我这个视角看不到。但篮球场上的裁判不是一句说你这个视角看不到你就可以不用吹，或是你就可以吹错，因为你就算你看不到，其他两个裁判也是其他两个裁判的责任。
嗯，
所以我觉得加摄影机这个点，没什么帮助啦，你顶多给裁判，真的是让裁判拿出来说，哦，我就看不到啊，对啊，那这样子对裁判的吹判会有进步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你真的要进步啊，真的拜托记点，然后竞赛，好不好？记点竞赛。
我觉得奥斯卡说的蛮好的，但主要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裁判已经稀缺了，你知道吗？
对，你再进没人
了，再进下去，我觉得可能更没有经验的都要上来吹。毕竟你看每一次看到的都那几个，我觉得我从以前就，而且我从前几集就能发现，怎么感觉看几场之后，裁判都一样，就这几个，对吧？都已经快认得人名了，对吧？
可是我觉得你有这个阵痛期一定是好事。你如果开始进了，你一定会出现人不够。那人不够，你后辈就会开始补上来。那不，搞不好后辈吹的比较好。
我觉得薪资啊，就是你要让后辈你要对他也有吸引力啊，就是你要让这个工作对他来说也有吸引力。比如说我觉得一些奖惩制度，像我觉得惩罚可能是好，那你可能扣一些薪水这样子，然后奖励就是你很少，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吹错，但你就是你几乎吹的蛮正确的话，那你可能薪资再往上这样子，对吧？
你要有一定的比例在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要有一定的规范跟一定的比例。我刚刚讲的可能极端一点，我刚刚讲绩点竞赛可能极端一点，但是我觉得像 QQ 讲的，你如果你真的怕竞赛之后你就没了，那拜托你就 就是可能 maybe 薪资，对，你可能吹错 50% 以上，你这一场扣掉 40% 的薪资，类似这种，就是你去抓一个比例出来去扣。你如果你啊，不然你不能那种你吹错，然后啊又没人，然后你又一定要你吹，然后你又再来吹错，就是个死循环啊。然后你钱又领的一样，你要嘛扣你场次，要嘛扣你钱。我觉得两个，不然这个有点像是一滩死水，然后再死循环，就是你就那么几个人，就那几个人轮流吹错，那他也不怕你被禁赛，他也不怕自己被禁赛，写个裁判报告就好了，然后也不怕被扣薪水，那这样子没有人会怕，这样裁判也不会去自己再去进步。那我觉得薪资这方面，或是制度，或是裁判是兼职还是全职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也比较不切实际一点，因为感觉可能要到10年后、5年后才会有相关的规范出来。对，我们可能只能就现在这个制度跟发展性去做讨论。
对，没错，这个东西就是短期内，不要讲短期啦，我觉得甚至可能就是刚奥斯卡讲的5到10年，可能你都不会有看到什么有感的改变。像我自己，我就不会把这东西看得太重了。因为我上一集有讲到，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全世界有裁判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的裁判是不被骂的，所以我看这个东西其实蛮佛系的啦，我觉得我不是那么 care， 但我自己个人。好，我们前面这边回很久，哎，好好好，还有一个人说怎么没分享年度啦，对，哎，这你就跟不上咯。
认真听，认真听。
你应该是新加入。
我们讨论超久。
我们第二集在年度奖项预测，就大篇幅的聊过这部分。你可以再拉回去听一下。反正之后，奖项确定公布了，我们应该也还会再讨论一下。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期待啦啦队的，有的是机会。
嗯，讨论一下，打脸我们自己啊。
前面花了20几分钟在回应听众的问题，哎。还是鼓励大家在各个我们看得到的地方给我们你们的意见，因为这部分我觉得还要再花一点时间再废话一下，因为我们也是球迷，那以我的感受是，我觉得像 P League 这个 P 嘛，他们最一开始主打的就是 People， 那当然当时候我觉得我还有特别看中一个 P 是 Passion， 那这个联盟球队、球员，然后到球迷，在一开始的 passion 是最高涨的。可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今年已经第4季快要打完了，我觉得 people 越来越不被重视，那 passion 越来越减少。像我自己而言，其实说真的，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制作这个 podcast， 其实已经不是我 passion 最高昂的时候了，但是。当然我还有很多 passion 可以烧，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联盟对于球迷的意见我也不讳言啦，我觉得跟一开始的重视程度比，我觉得已经是天差地远了，然后再加上聊台篮的平台也没有那么多，然后所以我觉得球迷的声音不像是一开始刚起步的时候这么频繁跟广泛的被联盟跟球队那边去直接的对话，那这就是我们可以服务你们的地方，只要你们留我们一定回，讲好听一点是我们愿意服务每一位听众，但讲难听一点很现实，就是我们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留言可以回，所以当然之后如果真的很多比较多留言，我们一样还是秉持着我们会继续的投入我们的热情去回应大家的意见，但是好不好，从现在开始我觉得大家有什么意见就尽可能的丢出来，反正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都是球迷，我们都可以无差别的去讨论，对啊，这是第一部分，花了这么多时间，接着我们就进入比赛的接下来时间就否球队吧，接下来的比赛的内容开始来讨论一下，那因为这个礼拜领航员的两场比赛都很精彩，那我们就先压在后面，我们先把一些比较冗比较水的内容，我们先早死早超生，先把它全部解决掉。那我们就富邦先来咯。
来吧来吧，什么时候富邦变成要水的内容？
富邦的比赛内容我觉得我们 就老生常谈了，我们应该不会再多赘述，我觉得我们就直接进入重点， 先来问你们两位，你们觉得你们怎么预测富邦接下来的命运？三连霸王朝卫冕军的命运，竟然要讨论这个问题？在你们回答之前，我先再来那个补充一下，富邦接下来如果要晋级季后赛，他们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哦。就我照时间顺序来报给大家。首先是我们今天录音时间是5月16的星期四晚上。那第一个条件是明天5月17礼拜五他们在主场面对领航员必须要拿下比赛胜利。然后再来是5月18礼拜六梦想家打工程师，这一场工程师要输。如果工程师赢了，那 sorry, 勇士也结束了。然后如果前面两个条件都达成，那当然就是决战天王山，在5月19号礼拜天勇士要做客到封城。那这场比赛他们不只要赢，还要赢6分以上。对，这是他们的晋级之路。来吧 QQ, 百年资深勇迷先来吧。怎么预测？
等一下，我在预测之前我想要先笑讲一下富邦好不好，就是就像我上礼拜有看到，就是尤其是对国王那一场，我看完我就有突然有一个想法，这样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那一场带他们，就他们那场输球，那我觉得我记得是下半场张东宪跳出来得蛮多分。那我就虽然我说他这一季就是前几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说，张东宪可能这一季就是大家对他期望是蛮有的，一开始直到后来感觉就是没有做出一些回应。那当然可能他自己有一些因素，也不是他希望，对不对？但我觉得他至少就是他有跳出来，所以作为粉丝看到其实蛮开心的。然后我觉得他赛后记者会上也非常有 guts, 就是他就是实话实说嘛，他说他就是要什么，我记得他说就是如果年轻人打得好那就多给他们打，这样我觉得就是蛮正面的一个想法，对吧？然后他也不觉得说什么他那一场的表现就是什么回到以前的身手，他说可能还要继续维持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一场就觉得其实发言蛮真的蛮好的。但是我觉得那个赛后记者在让我听到另外一个我想要问的点是，那时候我记得徐总他就说什么上半场国王对赖廷恩有非常多的策略包夹怎么样的怎么样，然后他就说什么他中场一进去的时候，虽然他们上半场打得很烂我知道，但是他就说他中场一进去的时候他跟他教练团讨论之后说什么那场比赛就要弃用赖廷恩然后弃用中线。那我就问这个是什么一个想法，就是我懂赖廷恩被限制住，但是他你让一个上半场打先发然后你让他打了15分钟的你下半场直接 DNP 他，就是我觉得这个执教是我就是我先讲我对徐总一直是充满 respect, 因为毕竟我觉得他是三连霸教练，对不对？然后我就之前虽然他的用兵我觉得可能不是大家那么认同嘛，只是他就是三连霸教头，对吧？但我就这一次我就是比较想要问，就是为什么就是你让你球队先发，就是因为被对面的策略限制住之后你下半场直接 DNP 他，就是我不懂，你在 NBA 也没看过这样吧？难道上半场可能比如说Kyrie Irving 好了， Kyrie Irving 他被锁死可能七投零中八投零中，对，我记得这一次季后赛好像有一场 Irving 也是上半场打得没有到很好，但他下半场突然第四节大爆发，但我不是说赖廷恩就是可以那样，但我是说那难道教练团不能想出一些策略去让赖廷恩执行嘛，然后去破解那个国王的一些策略，就是你 DNP 他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当然事后看确实当中确实又打出来，但是我不懂这个想法的出发点是什么，想要问你们俩。
关键就在于勇士他现在是那个啦，就是亡国之秋了。你今天再多给他几场胜差的扣打，假设他今天是在前面前三顺位，他一定下半场继续用，然后试到出方法为止。这个问题在之前富邦对林书伟守 box and one, 然后林书伟整场被守住的时候，我就有相同疑问，我就有在想说为什么 Ryan 不直接把林书伟换下去就好，然后反而要让他在上面一直去试，然后可是又试的没有很好。那现在反观富邦发生这个问题，他是如果直接弃用赖廷恩的情况下，当然不能以结果论来说，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富邦现在是一场都不能掉，那你要去 等于说可能徐总他不想赌，他不想赌下半场，然后他们找出的方法，或是赖廷安能找出方法去破解，所以我觉得他干脆直接去打乱那个国王的 scouting， 让国王重新去部署，然后不要让他再去守赖廷恩的那个策略。对，那我觉得如果他今天是不是这么危急，就是不是那种输一场就快淘汰，因为勇士现在就是输一场就基本上要淘汰了嘛。如果他不是球队不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徐总还是会去尝试。甚至如果今天是一个七战四胜的系列赛，他可能也会去尝试，只要不要是被停牌的情况下。
好啦，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们两个都讲的差不多了。
哎，但我们是不是要预测那个富邦的？
哦，不是，我刚才偏掉了，我不知道。
没关系啊，没关系，
我拉回来了。
好，
我直接铁口直断，以我最近运彩连赢好几天的预测来说，勇士赛季将会在明天结束。
就大家都知道我是就是富邦的粉丝嘛，但我必须说我很痛心的要认同奥斯卡说的，就是我觉得富邦这个赛季已经 over， 但不是说我不希望他们赢，是我觉得你换个角度想啊，你有看过哪一个球队的一哥倒下之后他们还可以打出好的赛季嘛，就是甚至是冲击冠军。那很明显富邦这一季就是辛特利倒下了嘛。我真的没看过任何一队就是主力倒下之后他们还可以拿冠军，完全没有。还是你们可以举例子告诉我说其实有这样。
欸，我正在想欸，我正在想。
欸，但是我觉得情况有点稍微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通常大家主力倒下，比如说像 NBA 好了，假设勇士 Curry 倒下，他们换不来东西，他们没办法换。
什么意思？
他就站一个位置在那边。但是辛特利如果倒下，他的洋将是可以换。但是换来的，我的意思说换来的好不好，但不一定。但是我的意思说这有点可能有点不一样。假设说今天高国豪倒下好，他就是倒在那边，他换不了。你没办法再签一个本土进来。但是如果今天倒下的是洋将，那他是可以换。
我这个没办法到很认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确实是有换，可是辛特利是他的实力已经是比较，而且他的跟团队的融入程度已经没办法替代，就他已经在这个球队里第四年，他不管是战术地位重要性跟他跟球队融入的程度，我觉得他已经变成那个没办法取代。那当然你看富邦他们也有尝试在大量的抽牌，但是你看抽成怎么样完全不太行，所以我觉得就是像你看 Curry， 我记得他那一年打完暴龙那个冠军赛的下一年他受伤， Thompson 也受伤，那一年他们整个乱掉了，我觉得他们那时候还拿倒数吧，
最烂啊，
对对对对对，
全联盟垫底，
所以他们才后来有那个榜眼签呢。
榜眼不要再讲了，
超烂。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啊，就是你球队的，而且我说实在，虽然有杰哥什么，但说实在，杰哥的巅峰已经过了，他的实力现在就大概就只是富邦的可能那个副攻手，就这样了，就是很难再让他当主攻，毕竟年纪也到了，对吧？
对啦，我觉得辛特利就是现在富邦就是辛特利的形状啊，你把他抽掉，这支球队就是分崩离析啊，对啊，不是我自己觉得不是辛特利，不是说换就可以天时地利人和找到这个替代人选，我觉得是找不到啦，对啊，
我知道一定不可能换的跟辛特利一样啊，就换来的绝对不自由市场当下一定不可能换的有辛特利这么好，或者是有他这么的熟悉勇士体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刚好他倒下的是洋将，他不至于说这个人直接归零。
嗯， OK， 了解。
奥斯卡说的是没错，但说的很现实的话，你不觉得就是其实这个联盟还是很看洋将，就是你球队洋，对，你球队洋将好但你一飞冲天，那你本土受伤 当然虽然是主力本土，但我反而觉得其实战力还是没有到那么大，当然是还是有蛮大的影响，只是又没有洋将来那么大，尤其是核心洋将。就像我觉得如果你领航员烧给了 Washburn， 那我觉得不见得会打的，就是如果 Washburn 季中就突然受伤了，如果啦，那我觉得他们下半季也不会打得这么亮眼的战绩，毕竟他就是那个战术的核心嘛，又是气氛核心，就是各方面都很融入团队的一个洋将，对吧？
没有 Washburn 赢富邦啊？
对，哎、欸，是吗？啊，对啊，啊，富邦，对啊，富邦就
在和平馆啊。
好，拉回来，我预测也是，我觉得明天应该就结束了啦，对吧？
欸，而且明天就是明天，如果领航员赢的话，他们就是确定联盟第一，确定。所以基本上领航员，再加上可能像 Washburn 说，他看到富邦就会特别来劲儿。所以因为毕竟去年被横扫，所以我觉得于情于理于公于私，就是领航员明天一定会用尽全力打。
说实在，我觉得其实每一队都不想让富邦进季后赛。虽然他们这一季已经这么落赛，但我觉得如果是球队的话，宁可让工程师进去。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
一定的啦。
你看工程师前几天打国王，那轮休六个人，你看他们打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对。读秒阶段还没有罚球，然后五秒就是各种啦，罚球不进各种，对吧？
哎，这个就是前面三年都在问你说 Who is your daddy， 今年好不容易可以换别人当你的 daddy 了，当然不想让富邦进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起起落落啦，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
王朝有开始就会有结束啊，就是要接受啦，对吧、啊？没有人每年在赢的啦，
对啊，不可避免的，必经的过程啦。
嗯，没错，跌倒之后要再站起来才是真的王者啊。
富邦不知不觉又吃了我们一堆时间。好，下一 part 聊一下领航员在5月12号礼拜天，他们是在台中洲际迷你蛋，在 EOT 90-88击败梦想家。那这场比赛，我先讲我对这场比赛的看法好了。我觉得这场比赛暴露了两队在接下来打一些高端场的一些隐忧，就是我觉得梦想家特别又稍微看出比较难解的问题，就是像他们在第四节还有延长赛，我觉得他们除了阿吉以外，阿吉跟麦卡洛以外，可以处理球的人不是那么多。我这边讲的处理球是真的可以帮助到球队的处理球，不是只是不要失误的那种处理球。尤其是梦想家的侧翼群，卢冠良，然后钱肯尼陈，那个沃克，我觉得他们还是不够稳定，特别是攻击端。甚至我觉得陈正杰是攻击端在侧翼群里面还算是最稳的那一个。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在接下来，打到一些比较更紧绷的一些比赛的时候，阿吉一定是更被针对的嘛。那你在阿吉以外的一些 play 的处理上面，你们可不可以有人可以做出有效的攻击？这是我觉得现在梦想家最大的问题，对吧、啊？你们觉得呢？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我觉得梦想家的就很看出梦想家的隐忧啊，就像你刚刚讲处理球的问题，就是如果有听众认真听我前面预设第一轮国王队。梦想家的那个的预测的话，就是我那时候看好国王，原因就是你把林书豪跟阿吉配掉，两个直接拿掉，他们剩下的二把手，国王的李凯燕、林书伟、杨敬敏，对比上可能陈正杰、沃克、钱肯尼或者是卢冠良，就是。他们的二把手的处理球或是自主创造进攻的能力就完全不是同一个档次啊。所以我觉得而且这一季很常看到阿吉在关键时刻熄火，我知道他季末稍微进步，但是他熄火的比例还是偏高。所以我觉得 再加上他们的外线不是这么稳，然后他跟领航员算都是打那种身体防守的，就是防守很强悍，然后团队防守很好的，但是他们少了一个东西叫做基本盘。
有，
对，什么叫基本盘？就是大 B 每一场能不能留到最后面不知道，那布伊德今天投篮外线手感稳不稳不知道，你不他没有办法每一场帮你拿20+10，麦卡洛甚至有时候还不会登陆，他也不是说每一场都一定稳打然后稳给你20+10，我觉得麦卡洛几率是最高的，但是基本上他们只要上马布尔就很少上麦卡洛，我觉得到季后赛应该也还是会是这样子，那变得说你的基本盘是非常的不稳。那反观领航员，他们基本盘就是杨将，就是两个我先不讲博朗跟格拉汉，尼克斯加沃许本就基本上可以40+20帮你摆在那边，然后另外第三个洋将你拿不多，你大概拿个10+5就够了，然后他们还有本土 MVP 跟一堆年轻的腿，所以我觉得他们差是差在基本盘，今天如果阿吉打得好，他们整队都会因为他变超顺，那大 B 疯狂灌篮，卢冠良简浩那些的疯狂投，然后前任尼沃克动就跑快攻，然后或是接 close out 然后杀进去切入之类，他们整队都很舒服，但是我觉得阿吉如果被封锁死了，梦想家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出来处理球。
没错，我觉得蛮认同奥斯卡这边说，但我觉得梦想家现在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阿吉，就是我们其实在这场比赛有看到阿吉他在肌肉不是肌肉上，他在延长上，他跟他的那个第四节的后方，我记得他是有跳出来得分，就是他有几球后仰跟上篮，我记得对吧？所以其实代表说他关键时刻是能跳出来得分，但其他人就变得很不稳，而且重点是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三分球有一场没一场，而且甚至是有一场没两场这样的，就是对那。尤其是简浩啊，简浩我记得他那场完全没上吧，因为简浩说实在最近感觉有点不稳，就他的投篮包有点好像不知道跑到哪去，然后沃克也是啊，也是他的投射也没有前几场来的那么好，但是刚才我听到奥斯卡说你觉得领航员有本土 MVP， 所以你是觉得今年的 MVP 会给到卢俊祥是吗？
哎呀，口误 MVP 等级好不好 MVP 等级，但我觉得应该是卢俊祥，我自己是觉得，尤其他们现在战绩，我觉得最后就是看战绩啊，就是你真的要去细分那些什么进阶数据，一定各有千秋，就是可能命中率阿吉比较好，但是你防守数据全部摊开来，卢俊祥比较好，那得分两个人差不多，然后那你进阶数据一个进攻一个防守都优于对方，那我觉得就是看球队战绩啊。
我私心会不是私心啊，这也没什么私不私心啊，因为
私心都在复发，
没了没了，私心不出来任何人，没，我没有到这样程度，没有那么疯狂，还要被追，必须说就是没有什么私不私心，我觉得是林俊杰，因为其实你把这样的数据摊开来看的话，其实林俊杰像。完胜卢俊祥20分6板7助攻，那卢俊祥方面是11分4板然后3助攻，那虽然卢俊祥是有两个超级啊，但其实阿吉看一下阿吉也是两个超级啊，对啊对啊对啊，
嗯，他这场命中率超低的，卢俊祥
卢俊祥他的命中率问题还是没有修正，他是2分6中3，3分6中1而已，他的三分还是投不快，所以其实我觉得比稳定性的话，给他进攻的，那当然我觉得防守是卢俊祥他比较有优势的一点，但我觉得其实说实在要看，就是我觉得当然战绩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但我觉得这两队现在也在争第一名啊，他们其实战绩已经差不了多少，而且我觉得那个差个一两场，其实也不是阿吉个人能决定的，你看他的。对上其他人必须说真的太不稳定，相较起来像你刚才说的就是领航员有基本盘，那卢俊祥感觉就是那个很加分的一个点，但是你妄想家你没有给阿吉基本盘，那我觉得能打出这么接近的胜场已经算蛮不错的，对吧？
我这边再帮阿吉 讲一个加分项，就是虽然我刚刚预测卢俊祥，但我还是帮阿吉讲个加分项，就是说阿吉在球队的责任这一个点上面是完胜卢俊祥的。因为卢俊祥他虽然说他还是有扛起主要的进攻责任，但是基本上你看他身边还是有小白加 Washburn 可以帮他去分担一些责任，让他可以专心的去打出这些漂亮数据。我没有说这样不好哦，这样很好，就是他能做到这样还是很好。但是阿吉他是基本上要把球队，你看杨将魏炳、魏大 B， 魏大 B 完全不会自主进攻，魏大 B 也要他喂，然后喂射手也要他喂，控球也要他控，得分也要他得分，所以他在整个负责球队上面责任，他可能要负责 80% 到 85% 的处理。所以我觉得在这么重大的责任担下来，你还可以打出这些数据跟战绩，这也是蛮不简单的地方。
那你讲完，你还是觉得卢俊祥？
但我觉得，就像我前面讲了，就是这是我觉得这是阿吉加分的地方。但是我刚少讲一个东西，是我再帮卢俊祥加分的地方，就是关键时刻，就是关键时刻。卢俊祥关键时刻在我心中是，他的关键时刻大心脏嘛，我觉得就是完胜阿吉的。对我来说，就是两边还是各有加分项，但是那我就是看战绩，好不好？
那我的话，我 MVP 也会给阿吉。刚刚 QQ 有讲到一个点，是让我更确信我这个想法，就是他说，如果最后要看战绩的话，这两队的战绩其实没差多少。因为在这个问题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但是在这几天之前，其实我也是觉得说，那谁第一名谁就拿 MVP 很简单，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论不可替代性的话，阿吉对梦想家还是大过于卢俊祥对于领航员。因为梦想家这边的攻势全部的输出都是从阿吉开始，但是领航员他可以比方说从里面到外面，里面跟外面再去连接。那当然说卢俊祥是第一把的攻击手，可是这一季你也可以看到不少卢俊祥当街比赛，但是领航员他们还是可以保有竞争力，然后把比赛咬住。但是你反观到阿吉这边，他等于是负责了几乎快要全部梦想家的攻势的发动，所以我觉得在他们进攻跟防守端各有千秋之下，你要再比较到这种进阶层面的问题，我自己会比较偏好 MVP 最后还是要给阿吉。
没错，而且我觉得也有一个点是，就是大家都说卢俊祥关键时刻表现得很杀很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观众看到的卢俊祥嘛，那我觉得当然也是就是他表现出来。那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重点是你看到这一场对上梦想家，他的那一颗三分，他不是三分六中一嘛，他那一颗投进是在延长赛投进，代表说他前面其实是五中零，那就代表说他确实是在关键时刻杀，但他前面算是投不开当机。那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他在投不开的情况下还能让他们大平追打到延长赛？那就是他的团队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阿吉你一开始他就当机，那他们连打到延长赛的机会都没有。因为阿吉就是像刚才瑞德说，他是这一颗，这不是这一颗，这个球队的那个主机嘛。
这让我想到去年 MB 跟 Jokic 的 MVP 之争，让我觉得MVP 是谁其实到季后赛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谁是冠军真的谁能最后拿冠军才是。
没错没错，
对啊， Jokic 根本不 care 那个 MVP， 就只要冠军。
欸，那刚好再问一下你们觉得这两队他们在进入季后赛之后真的可以打出如他们现在排名般一二名的战力吗？
其实我觉得领航员比较危险，我反而这样觉得。领航员有优势的地方啊，也有劣势的地方。我觉得你看今年的灰狼就知道了，他虽然势头很猛，但是经验不足。领航员里面你比较有经验的本土可能就剩周以翔跟李学林吧，剩下都是没什么打过大赛经验的人。那李学林可能已经不在战地内，周以翔虽然有经验，但我觉得他能展现出来的能力目前看起来还是不稳定且有限。经验这个东西在 那相对梦想家，他们已经很多次在季后赛证明他们是可以跟对手盘到最后的人，虽然他们都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他们在季后赛是有证明过自己是可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尤其今年看起来又更有机会。那我说完领航员劣势，那领航员优势在哪里？就是他们现在还有可能拿下第一名，拿下第一名如果达到工程师，基本上很容易直通冠军赛，
一定吧？
有，
对，所以他们的优势就是他们只要例行赛打够，他们拿到例行赛第一，对到第四，那他们那剩下就是冠军赛的事情。那反而如果梦想家落最后落在第二，要跟国王打，那势必会有一场血战。那血战过后，谁是轻松的进到冠军赛，谁是就是满腹伤痕的进到冠军赛，那这就有差了。对，所以但是我觉得领航员真的最不稳定的就是季后赛的经验啊，对，他们的球员还是偏年轻。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蛮认同奥斯卡讲，但是呢，我刚才想法还是有点不一样，就是我反而认为是梦想家是那个我觉得不太确定的队，因为主要是因为梦想家现在高几率就是第二，那你任何一队你聊到国王都不可能说你可以有冠军赛门票，因为国王你看那几个经验就是摆在那边，而且呢梦想家又是这么就是感觉有点要抽签的一个球队了，他们的打法就像你说到他进攻发动机是阿吉，那就很好限制啊，因为你大比谁谁谁你就需要靠他串联，那你这样我觉得很难，就是在一个人当机之后你还有其他人跳出来，除非麦卡洛硬件能力突然大爆发之类的。那我觉得相对在你领航员像刚才奥斯卡自己讲就是有那个基本盘嘛，他们你卢俊祥可能当机一两节，那你还有沃许吧，还有米克斯，而且他们这个冲抢这个 hustle 我觉得在季后赛会蛮重要蛮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其实领航员他们只要不要出太大的 trouble 我觉得基本上是蛮稳的可以进冠军赛，而且就算他们今天是第二名进季后赛的话，我觉得国王打他们也不一定会有优势啊，你看昨天的比诶、欸、对啊昨天的比赛，对他们打到领航员其实国王昨天蛮认真打了吧，我觉得也没讨到什么太大的便宜，对啊。
嗯，欸，我会问你们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身为一个球迷，我会觉得说这两队他们以前不是那么频繁的出现在那种很激烈的系列赛的视野里面，所以其实今年我会很期待季后赛，有一部蛮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很想看说这两支球队到底可以在季后赛复制多少他们例行赛成功的部分，然后跟修正他们比较大罩门的这种问题。那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也比较看好领航员，我这边回应一下刚刚奥斯卡说领航员有大赛经验的球员比较少，对，这个没错，但是我现在脑中在开始沙盘推演，我觉得领航员他们在洋将的部分我觉得是蛮稳定而且也都有经验，你看像 Washburn 然后 Mix 然后还有博朗，欸，博朗我觉得博朗特别是昨天的表现，他很多球他都是投在那种对手的痛点上面，我觉得现在领航员的洋将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是六队里面最好，就是不要讲实力啦，我觉得单纯就是以结果论说你到底可以帮助多少程度在球队上面，我觉得领航员是最好的。那梦想家的话，大B 就是刚刚 QQ 讲的，他需要阿吉去带，那这个东西很个人的东西，你就是端看你季后赛会不会被针对之后你怎么回应嘛。那布伊德也有他的问题，那麦卡洛的弱点就很明显嘛，他怕碰撞，你用舒适圈，你用曾祥军去守他，他就会很痛苦。所以梦想家的洋将，哦，然后马布尔，我觉得他跟团队也还没有真的配起来，所以我觉得梦想家他的洋将，我觉得在被针对的情况下，我自己脑中开始沙盘推的那个画面比较我自己比较不看好，对啊。好，这是现在一二名的我们的对他们的看法。那刚好刚刚也有聊到提到昨天的比赛，昨天是领航员他们在主场面对算是有权力，我觉得有权力打的国王啦，
相比前国王的前一场比赛，那昨天这场是最后小白投进了一个准绝杀，我觉得其实就算是绝杀了啦，因为最后是不是剩零点几秒，
好像0.2吧，还0.2，根本没有办法出手。
对啊，因为国外有个实验室是有那个做过实验，是指说你人类在最短时间的进球是0.4秒，所以你低于0.4秒，你进球都是不算的。所以昨天小白这就算是绝杀了啦。那昨天这场比赛，你们有看吗？你们觉得这场比赛怎么样？
欸，我稍微补充一下，瑞德刚刚讲那个0.4啊，其实我之前看是看0.3，但随便，就是反正就是他们实验出来说，应该是说你最后如果要出手，你必须得用点的，你必须得用空中接力把它点进去。应该说0.4秒以下或是0.3秒以下是没有办法做一个投篮出手的，但是你如果发到篮筐附近点进去是可以的。所以如果大家之后看到剩这 0.4 0.3 这个秒数以下的情况，基本上你只要设计是在你只要把防守集中火力集中在禁区，因为我看的是你只能是点进去的，你没有办法接到球做一个出手，甚至是做一个投篮动作都是没有办法。欸，这个在 NBA 是有明文规定的。
哦，真假的？我以为是用点的都不行。欸，
不然你0.4秒你就直接吹比赛结束就好了，你就不会有绝杀的问题。对啊，所以他的意思是他们的策略之后你最快出手就是要 0.4 秒，或我看到是 0.3， 但真的没差。反正大家之后可以注意一下，只要是这个秒数以下的那个，只要是他是做投篮出手绝杀的，基本上如果裁判说算喷裁判，对，喷爆裁判，你只能 NBA 是有明文规定说你只能用点的点进去，你不是不能做投篮，所以你就算做投篮，你最后要去争什么，你是出手前还是出手后都不行，就是只能用点的。小科普一下。
好，感谢补充。
好，然后回到昨天，每次都没有回答到点上，乱回答。昨天那场比赛，我自己没有全程看，但是我有看到最精彩的部分。对，那我觉得。为什么米歇尔下半场没打？
他不是受伤吗？
欸，他好像受伤。欸，
反正就你刚刚讲权力国王，我就很想看权力国王跟现在领航员打看，但是就最后还是看不到。就是虽然说他们有认真打，但是你就是少个洋将嘛。我不是在找借口还是怎样，但就是我想要看真枪实弹，像是那个领航员跟梦想家他们。全力站到一兵一组的那一种，但是你下半场你就少个洋将，还是很精彩，只是就少一个感觉，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领航员对国王这两队，就是像你们说的，就是国王是很有经验的球队嘛。但是我觉得昨天那样打起来就有像季后赛的感觉，就是先发五个人之外，你板凳大概用的人不多。那我知道两方还是可能用板凳上4到5个人，但是基本上你仔细看上场时间的话。就是超过20几分钟的就只有两个，就是基本上一个洋将加本土，像国王就是奥迪加李凯源，然后领航员就是博朗加张镇雅，这样连周一强都只上5分钟。所以代表说就是主要就是有那种把他当季后赛的感觉在打。那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轮替又这么有限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国王的经验当然占优势啊，但是领航员的板凳上有腿啊，就他们人都很年轻啊。啊，你看你国王他们除了刚才我讲的李凯燕和谁奥迪，他们还会用洪志善跟林清榜。可是季后赛我记得是蛮频繁的出战的，不是什么一周可能只打一场或者两场，有时候可能一周甚至打到3场。那我觉得那时候腿就变得很重要啊，你总不可能希望每一场林清榜跟洪志善都这样冲来冲去吧，就是年纪也有到了，对吧？而且其实他们先发自己年纪也不少，那如果说要比板凳球员的话，那些年轻球员，那我觉得领航员的年轻球员应该完胜国王的吧。国王的年轻球员还是没有起来，感觉上看他们打工程师的那一场，感觉好像还是没有起来。
你这样讲，小心被林书豪标记在他的现实动态。
不好意思，没有，我说他们很认真啊，但是发挥的不多不多。
没有，我觉得你讲的没错啊， 就是国王的年轻人就是整个就是很不行啊。
啊，不是，我没有这么讲，我们是瑞德加深加重，但是我刚才好像不是这样，我说
我的想法啊，我的想法，
哎、欸，他们国王已经清掉一批不行的年轻人了、欸，之前还有林世轩、曾宇豪，
但我觉得那一批就是本来就不太行，是因为那一批刚好是他们是选秀第一年啊，那时候各队都缺人，他们才选。
哇、哦，他搭上那个顺风车了、
啊，那批就是过渡期啊，缺人的过渡期。
我觉得只有李威廷蛮值得请。
你忘了还有那个被限动标记的那个？
他不行啊，明年 SBL 报道，拜托。
不是我这边真的不吐不快，我要讲一段不能露脸播的，就是我不知道林书豪有什么好帮这个人讲话的，就是。我觉得陈俊南黑啊，我就大方承认，这个之前都没有讲到，因为这个人已经真的是烂到我懒得嘴他了。我讲的烂不是指他的实力怎么样，我一点都不 care 他的实力怎么样。他这个身为职业球员，你发现实中在写说我业配照接前照领，然后比中两个中指送给球迷，你想表达什么？哎，讲难听一点，球迷是你的衣食父母，哎、欸，你这样是在搞什么东西啊？然后林书豪还要发现实中来帮他讲话，然后说什么他多认真练球，哎 ，Hello， 这是职业舞台。好比说我们是学生，我们在升学考试，我们考爆了，然后讲说哦没关系，我们全那个复述所有准备已经很认真念书了啊，你就是考不好啊，你就是打不出来嘛，你就是上场表现就是不行啊，还对球迷比中指啊，你林书豪你还要帮他讲话，哎，我是林书豪的球迷哦，但这个我真的是觉得超夸张的。而且我真的好、啊、算了，我就讲到这里。突然暴走，
我缓和一下哈。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不露脸了哈？
帮我带一下，
这露脸不得了。以后瑞德走到校园，哇！
哎、欸，陈俊南黑是你哈？陈俊南黑呢？著名陈俊南黑。
我平常是不嘴他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可悲，这个行为就是可悲到我真的懒得嘴。
啊，我觉得，小敏确实，我觉得他的强度真的不在线啦。你第一，他从第二季到第四季，基本上你看不到他什么进步，上场时间就越来越少。大家其实第二季的时候，他是还有在轮替里面的，他是有在就是可能第六、第七，甚至第七、第八人的位置，但是越来越不行啦。那你说他上场时间零碎，没错，然后上场时间零碎打不出来，没错，但是。他很明显是不是上场时间问题，是你给他上场时间，他强度还是不够。而且你说队内有没有那个上场时间不够，还是有证明时间？有啊，就摆一个在旁边，还比你小，对吧？就摆一个铁板烧在旁边嘛。那他也是上场时间比陈俊南应该更不够吧？他还比陈俊南晚一年进来，但是他很明显他准备就是比陈俊南好。我这不是要踩一捧一哦，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拿上场时间不够，让你来证明自己这个东西来当借口。
嗯，我觉得我很认同奥斯卡说，但我觉得不要说准备，因为可能他们都蛮努力的。但就像刚才瑞德说了，上场的表现就决定了高下，那很明显就是铁板烧强一点，这样对。好，奥斯卡你可以，对我只是想要补充这个。
对，所以我当然知道他就是他们都。准备的很勤，然后他们可能私底下也都是练的很勤的。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现实啊，谁会无缘无故给你每一场15到20分钟，然后让你来证明自己？不可能啊！你每一个球员都是从你只有3分钟、5分钟开始博得教练的信任嘛。可能你这一场林书豪在，你只拿到5分钟，但是你这5分钟打得还不错，下一次林书豪不在，你就可以打20分钟了。可是。陈俊南的情况是你给他5分钟他打不出什么东西，那下一场好不容易林书豪不在他，你给他15分钟他还是打不出什么东西，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可能他强度是真的不到。我这已经撇除掉他私底下的部分哦，他私底下可能最后一道防线他还会说我们球迷就不懂球啊，什么教练会用他就有他的原因啊，甚至像刚刚瑞德讲那些比中指，我已经不评判这些场下行为，我就纯针对他场上的表现，就是已经不符合现在职业强度了，好不好？就算他是第四顺位，当初国王对他既有高期待，然后为了他还交易顺位干嘛干嘛干嘛的，所以然后来选择他， 但是我觉得他一进来有点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而且我觉得好，我现在冷静一点。我觉得就是你比赛拿到几分钟，也跟你有没有在练球的时候用你的表现告诉教练说：“嘿，比赛用我。”他也我不知道练球状况怎么样，但是你比赛都拿不到，那我很难想象说你练球的时候可以有很好的表现，然后你最后再来靠背说：“哦，教练都不用我，我怀才不遇。”不，总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认清自己很重要啦，你如果实力不够，你态度至少拿出来。这个人就是实力不够，然后态度又很差。
行，我觉得差不多点到。
哎，但是对，这一点让我觉得，我突然想到，就是陈俊南这个可能只是个例子，因为他刚好借在他要出来投入职业的时候，刚好职业舞台搭建起来，比。相对以前 SBO 是更多的钞票进他的口袋，更多的关注度。那我觉得就算怎么说，就是他刚好是在这个时间点出来，所以他会有一点被这种舞台、这种镁光灯而去混淆了他自己的初衷嘛。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他今天一出来，他只有 SBO， 那他只有 SBO， 然后可以让他慢慢爬。Maybe 他到时候 SBO 转到职业的时候，他可能会更知道说，职业舞台有多不容易，他应该拿怎样的职业态度来面对比赛，来面对球赛。但如果你今天一出来，刚好有个职业舞台，爽爽，然后大家都在关注，然后每一场都好几万人在看，然后他是这个选秀的第四顺位，然后新北国王还要交易顺位来签我，那以一个大三出来选秀的人出来，一定会飘啦，我觉得多多少少一定会飘。陈俊南，我觉得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我觉得他们那一阶段的年轻人很容易会是这样子，他刚好卡在中间，他刚好卡在一个职业舞台刚兴起的一个战阶。
那好吧，那回来国王啦。那你们觉得国王在季后赛的表现？你们看好吗？我先讲我的好了。我觉得国王他们，我觉得他们比赛内容给我一种硬要的感觉，就是他们在球权上面好像一直要为了平均而平均，就是好像林书豪打了一阵子，然后换林书伟，然后林书伟打完换杨建敏打完换曼尼高打，然后打完之后发现还有李凯燕也要球，然后再给他球一下。
有。
对啊，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硬要为了平均而平均。但是我觉得一个团队本来就是有先后顺序，球权比重的先后顺序，你很难说你要把这个球权去平均。你当这么多人都需要球，一定就是有人要牺牲，你必须要去围绕着固定的组合去打，你才有办法真的把比赛强度拉高。可是现在他们比赛就让我觉得很零散，就是一下是谁，一下是谁，然后一下又是谁，没有一个主轴的感觉。然后再加上他们的大洋将奥地，应该是说我觉得主战的大洋将是奥地跟那个叫什么去改名字的那个温德啊，路易斯，对，他们两个都很容易有犯规的麻烦。然后再加上他们第二阵容强度也不够，所以我其实就是没有很看好国王在季后赛的表现，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看他们打到谁吧，我觉得打到冒浪家他们还是有机会。就像刚才一开始奥斯卡说的，你打到冒浪家那些除了配掉，就是阿吉可能跟你说稍微配掉之后，其他人我觉得对冒浪家来说，就是国王对到冒浪家这个阵容来说，国王还是有占优势。
我问一下你刚刚问说季后赛的表现，你怎么看国王季后赛的表现吗？那我评判的标准是不是应该以他们有没有拿冠军来做评判标准？还是你觉得他们只要在季后赛表现好就是好？还是他们要拿到冠军级别这种表现才是好？这评判标准不太一样。
我觉得就算他们今年拿冠军，也不会有冠军级别的表现吧。你 Q 不能打，然后又有一个人开车跑了，这个跟季前的预设都不一样啊。
那可是我觉得简单来说， 就是像我知道奥斯卡，就我知道奥斯卡想要问什么，但我觉得基本上对，就是他们这一季我觉得已经打不出什么太冠军级别的角的那个，而且也不能说他们就是他们拿冠军只是刚好回应大众期待了，因为我觉得说实在，领航员现在是完全没有小看那个球队，而且就像我说，昨天他们打起来，国王其实没占到多少优势啊，而且你国王现在米歇尔又伤，就是你如果季后赛只有三个洋将在轮，那我觉得很吃力，而且他们人又年纪偏大，这样我觉得对领航员他们其实没有到有什么优势，这样
我不能说看不看好，但是我自己啊。我自己是会觉得季后赛的林书豪很恐，一定会很恐，因为他毕竟没有在台湾打过季后赛，然后这 maybe 有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不是最后一年，也是倒数maybe 倒数三年的，所以我觉得maybe 他会有一种倾尽所有来打季后赛的感觉，那我觉得以他这个等级的球员是非常恐怖。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我自己啊，是因为参加系篮，然后有所谓的例行赛跟季后赛之分。那我自己，我以前觉得说啊，季后赛就是有淘汰的比赛嘛，就是差不了多少。但我自己亲自下去打，我才知道说，你例行赛跟季后赛准备的心态，跟你身体拿出来的强度是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以林书豪这种等级的球员，在例行赛跟季后赛的差别会很。我只能说我预测啦，我预测会很恐怖。对，那你说国王整体表现的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只觉得林书豪一定会很恐怖。
但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前提下又感觉可以扣回刚才瑞德说的那个，因为就是我觉得要看国王怎么用他，因为你觉得我觉得他一个人很恐怖是没错，但是如果他们还是打那种每个人轮流去控球的话，每个人轮流吃球权的话，那他再没办法发挥他最大的效益，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国王，你要嘛你就季后赛就把球交给林书豪，就让他直接开五双，让他打，就你不用再过分的去硬要分配一些球权给谁谁谁，这样让大家都很满意。这样，我觉得就是打林书豪当主轴，这样，啊，其他人就退让。如果真的想要拿冠军的话，
我觉得林书豪的强度是，我自己是林书豪的球迷，我觉得他的强度是，如果你复制上一季钢铁豪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全台目前的职业队在七战四胜里面，我觉得不会有人可以把他掀过去。我觉得林书豪就是给他带队，就是以去年那种状况，我觉得就是冠军没有问题。对，但是我会提出对国王的质疑，就是我觉得林书豪的身体状况看起来，我觉得蛮差的。
欸，真的有一点欸。
对啊，我觉得他现在看起来身体状况超糟欸，他看起来就是软软的，没什么力的感觉。而且他感觉打起来也怕怕的，很保护自己。
欸，可是等等，我觉得必须说他这几年其实退化蛮多的，欸，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林书豪他退化好多，就是不是技术方面，他那些当然是更成熟，但是你会发觉他的身体已经跟他以前完全不是个强度了。就像他从 CBA 的时候，可能去 CBA 第一年还可以，后面就越来越不好，所以才会被就是直接来台湾，啊，当然也有其他原因，但是很明显他的强度也已经跟 CBA 已经有点匹配不上，所以他你才看到他那么多，虽然 CBA 的强度也是非常凶猛，但是他那时候真的很多倒地啊，你看到他现在在台湾也是很多倒地，然后一些碰撞什么的都感觉不太稳。
我觉得是有两波导致他断崖式的退化，第一波就是他在篮网受的那个伤嘛，我忘记是哪一边的膝盖，反正他是髌腱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个伤就是很严重的那个伤。现在灰狼队总教练好像也是受那个伤，但这是第一波。然后再来，我觉得第二波是大家好像忘记的，是他那时候在 CBA 他确诊，然后他好像在医院住了超久，欸，然后他好像就是暴瘦。我觉得第二波影响最大的是他那时候确诊，就变成说那一波确诊导致他在 CBA 是跟不上的。
欸，林书豪现在到底几岁？
36吧，
37吧，
没有37吧，
那就36了。
现在查一下，35，1988年。
就我觉得，你看哦，他从去年就开始在讲退休。其实我觉得，你一般球员好像35岁还不会到这么 夸张的去谈那个退休，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身体状况可能也就是没有到那么好，所以他才开始，就他自己也有讲啊，就是身多伤啊什么的，然后就在考虑退休。
啊不不不，但这我我稍微质疑，不是质疑，就是稍微提出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他会不会是他的退休，他想要退休会不会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达到他应该有那个数据？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应该是说，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林书豪，现在篮球还能给我什么？就是跟弟弟同队啊，没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啦，今年 maybe 就是最后一年了。我觉得，我猜啦，顶多就明年，我觉得不会再有了。那么辛苦干嘛？他那慈善家，他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篮球我觉得他已经打够了。
确实，确实，
没有什么竞争了啊。
好，那国王的部分就到这边吗？等一下，不对，轮休，来来来来来来，上一场比赛他们打工程师，他们一次休六个人你们怎么看这个轮休？你们有想法吗？
就是为什么会被大家放大检视？那就是因为刚好他送的人是工程师啊，我是一直这样觉得。他如果今天是对到，我想想。对到，我觉得对到富邦他也会修，对到领航员他也会修，因为他的，我觉得他的重点是在于他的五天三战。
嗯，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会被放大检视，第一个啦，为什么会被放大检视，就是因为刚好修到工程师嘛，就是直接送了他一胜。这个光这一点，很多球迷，尤其工程师是个非常球迷基数非常多的一支球队。那第二个点就是他们好像一次有点修太多了，就是一次修到六个，好像是真的有一点太多。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因为他们前一天打完，然后确定进季后赛嘛。那其实很多 NBA 也会这样修啊，甚至打布朗会在季末连休六场，他不是像那种还出来打个两场，他是直接关机到季后赛。所以我觉得。因为他们就是很美式嘛，对不对？美式作风嘛，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合理，还算合理啦。对啊，我觉得他们团队就是算过啊，就是一定算，反正他们现在上不去也下不来啊。
我先澄清，我真的不是因为是邦迷，所以才对他们这个轮休有意见。我是一个就是篮球迷的角度，我那时候早就知道他们会轮休了，只是我不知道就是手法这么粗糙就是一次休六个。就是请问国王的比赛除了那六个人以外还有谁在打啊？不就是大概就是那六个在打 9%， 主导球队 90% 吗？那你一次把，其实我不是说不能轮休，而是你第一个你一次休六个，第二个你比如说你留个两个嘛，然后他们可能各打个10到15分钟也好，你一次六个全休，你这样是，你总得给球迷一个交代吧。我这边没有要对千老讲，我这边没有要对小胖跟金榜不敬的意思。当然他们这一场打得超拼，而且打得超好。但是回到一开始宣布轮休这个时间点，那如果我是球迷，我会觉得那你这样是要，你是要处罚我们吗？就我买票支持你们进场，你要惩罚我吗？你摆这样子给我是干什么？什么意思？我身为球迷的角度，我觉得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很专业，但是我觉得以球迷的权益来说，这是一次休六个，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而且我觉得必须说，国王的票其实不便宜，就是
很贵。
好实际哦，我的妈呀！
国王的票应该是最贵的吧？
就是你们都有讲到，我觉得就是主要是球迷啊，就是。对啊，你进场，我其实也没有看过，就是一次修这么多个主力的情况，就感觉就没有一个看点啊，整个看点就少了。
而且，对，我刚刚就是讲到球迷，我刚刚讲那个是针对教练团队，针对球员的这个部分哦，就是我刚刚讲说我觉得合理，是因为我是站在教练团队来讲，确实也合理吧？你们就确实有看过这种操作。
合理，我知道 NBA 我也有在看。
对对对，我想讲另外一面是，我想讲另外一面不合理，就是我在补充刚我自己觉得也有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这是他们主场最终战， 主场最后一场比赛，然后你直接这样休掉，然后去回馈球迷吗？
对，我刚漏讲这点，我觉得这超重要。
这是主场最后一场比赛，我觉得这有别于，这不输你主场开幕战欸。你主场开幕战多用心啊，那你主场最后一场比赛，你直接这样子回馈给球迷，而且国王的球场活动本来就不是这么的出名，他们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球星嘛。那你这样子回馈给球迷，我觉得没有很好。
就是我觉得他们不能说，就是他们不是不能轮休，只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主场是背靠背嘛。那当然大家知道有些伤病什么要养伤，但是我觉得你一次休到六个，不可能，总不可能你六个全部都有伤在身。我觉得是不来，我不知道这个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幸好的是，他们不是像刚才瑞德说什么对富邦的，就我觉得他很幸好他们没有对富邦的时候轮休，不然一定又有人在炮说在帮，就是不管怎样，我觉得就是有人可以扯到这个方面，所以我很庆幸就是他们不是对富邦的时候做出这个轮休，而是对工程师。
欸，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做法啦，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去年达拉斯独行侠他没有打进季后赛的时候，就去年他们没进季后赛嘛，然后他们的主场最后一场比赛，那时候好像因为有那个 Doncic 他斯洛维尼亚那边的人来，然后而且是一球迷哦，都是球，不是他的家人来，就是都是球迷，斯洛维尼亚的球迷来，他就是让 Doncic 上去打十分钟，他赛前也就说 Doncic 今天只打第一节，只上去打十二分钟，但我觉得这也 OK 哦。我觉得你上去打，你至少说给球迷一个交代嘛。我觉得你今天这个你要轮休 OK，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客场直接轮休，那我相信没人会说什么。那你主场最后一场你要轮休，我觉得可以取个折中方式，对，你就打个一节嘛。那如果你说你怕，比如说你打第一节后面再打第三节，这样会受伤，就是你冷掉也会受伤，那你就干脆打完第一节你就关机你就休。对，我觉得不差这一节啦，对，但是观感会差很多。
对啊， Kimoji 的问题啦，我觉得就像你今天确定进季后赛，然后你明天比赛你直接给我放说哦休六个人，这球迷感受就是一定很差的嘛。
他就是赌你季后赛还是会在进场支持他嘛，
那就是把球迷当韭菜割啊，不是吗？
对啦，他们可能，我觉得他们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他们可能没有把例行赛主场最后一场看这么重要，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季后赛还会再回来打，就是他这对他来说就只是场比赛，就只是想他们该轮休变，因为确实五天三战，国王今年最大的败笔除了穆伦斯，不是败笔，最大的阻碍最大的阻碍除了穆伦斯就是伤兵嘛，那现在不会有穆伦斯，那就只剩伤兵啦，我觉得确实这也是他们该看待的问题啦，只是我觉得有时候确实不用那么极端，或者是像球场第一排他们其实也有聊到说你可以轮休三个啊，你怕的时候你三个休嘛，或者像我刚刚讲你就打十分钟然后休嘛，
对啊，打个五到十分钟也好，这是一个诚意的问题啦，尊重的问题。
我觉得甚至你先发上阵，你打到第一个暂停结束，或者是你先发上阵你一直上去打一下，我觉得都比你直接不上好。我觉得你林书豪挂先发上去你打一分钟，打到一分钟，然后一个犯规换他下来，然后让他对主场球迷说个谢谢，这样子。毕竟国王今年这么多风风雨雨，然后你还有这么多球迷愿意进场为你加油、为你支持、买票进场，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拜托你好好感谢一下国王球迷，我自己是支持不下去。
好，那今天聊了很多。这个礼拜也即将进入 Plastic 第四季的例行赛最后一周了，那在我们下一次录音的时候，应该季后赛的对战组合就全部会出炉了，那即将真的是进入最最最紧绷、最最节奏最快、最刺激的时候了，现在大家就是好好期待这个礼拜的比赛吧。反正这个礼拜应该不会有人在轮休了啦， maybe
哎。有可能啊，会不会工程师直接轮休？明天那个富邦输掉，工程师后面两场直接轮休？
哎、欸，对，
有没有可能？
好 ，anyways， 不管这个，就是交给球团自己跟球迷交代，这是
business 好，
哎、欸，对哦，哎、欸，讲到哎、欸，对哦，你可以看，如果我说假设，
不是啊，我一直要收，好，你继续，
我说假设，
这个寒假刚回来，他舍不得，
哎、欸，奥斯卡很兴奋，真的，
对，我现在很兴奋。假设哦，假设五或六，工程师有哪一天确定进季后赛，礼拜天是他们主场，你看工程师会怎么处理？
我觉得不太可能啦，因为狮迷就是那个，对吧、啊？狮迷耶，最死忠的粉丝耶。
你就是看两边的团队，教练团队跟行教团队怎么配合，怎么处理。
哎、欸，但我必须说一件事，我觉得其实工程师也没什么好轮休的，就是他们就，哎、欸，他们这一半没有轮休打国王，轮休都已经跌倒倒了，那他们轮休是？
没有，他们进季后赛，他们一定就可以轮休啦，因为他们要就备战季后，就备战季后赛啦。他们反而现在轮休才合理，因为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轮休了。
哦，哎、欸，也有可能他们根本不用轮休，也有可能那个、啊、天王山之战
打到天王山，对、啊，也有可能打到天王山，对吧、啊、？Let's wait and see.
OK， 接下来一场接一场扣一场啦，所以这个礼拜真的最大的要来了。欸怎么样？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受不了，受不了。
不是啊，啊，瑞德，你对富邦的那个，你有回答吗？还是我自己忘记
了？有啊，我说我觉得明天会输啊。
哦，对，好的，拍起来，这少了。好，请，好，请。
啊，还有没有要聊的？还有没有要聊的？快点，
还要不要上诉？上一个三审上诉已经被驳回了，今天进去蹲了，还有没有人要上诉？
尊重再见，是不是？
三四六九，请2300万人喝一杯饮料。
哎、欸，有、哦、这个
还没有领饮料的，去领一下啦！不要不去领啊，就是人家请你喝一杯饮料，就领一下啊。
每个人都可以吗？
可以啊，你电话就可以领了。真的，每个人
哦，真的假的？那、欸，有没有什么连结表单？
有、啊，我记得他昨天有传，不是吗？
有，你现在去 IG 还找得到那个 QR code。
好，我等一下领一下。
好，大家去领饮料，然后迎接这个礼拜的比赛。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